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3月1号，公元2012年4月2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特别节目，达赖喇嘛强调温家宝政改言论及薄熙来事件预示中国正发生变化。正在美国展开访问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美国时间21号接见参与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60多名与会人士，并强调中共总理温家宝政改言论及薄熙来事件等预示着中国正在发生变化，同时建议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走向民主化道路，进行光荣退休。达赖喇嘛尊者还详细介绍了自1979年开始一直坚持中间道路政策，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名副其实自治的情况。尊者还说，不仅如此，自己还帮助中国鼓励维吾尔实践中间道路政策。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主办者、中国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的主持下，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用华语翻译尊者就中国的民主化对西藏、新疆和蒙古等民族的影响等方面的演讲。下面请收听本台制作的特别节目，达赖喇嘛强调温家宝政改言论及薄熙来事件预示中国正发生变化。
我想每一位都非常想聆听达赖喇嘛的教导，现在我不耽误时间，请达赖喇嘛尊者垂教。
中国大陆那样的我都觉得这里切着泡沫做汤，大家能行啊，都有时
候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以及其他的华人朋友，还有其他的民族的代表，包括这个蒙古的，包括维吾尔的代表，今天能够在这里跟你们一个短暂的见面，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是在上面了，现场还没过，省上的基本上就都是差点的。
我们在这里呢，大家都没有任何的恐惧，大家都这个很快乐的聚在一起。
今天，反正就龙哥的爬上面上就俺的母亲的刚刚拆掉的。
但是呢，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所有的这个乡亲父老的状况的话，是非常的悲哀的一件事情。
拆掉了，俺都在让我龙哥一列点的作业，说是龙北的南当地的南阳几座窑嘛，是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生活的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我们家乡的乡亲父老们他们的状况。
但不是的，是不要这样嘛？
真理呢，永远都是真理，他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把它扑灭。
在这里印度，加上母亲。
继续的这种奋斗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相信自己的真理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为了真理呢，继续奋斗是很重要的。
温家宝给代表了这你那个革命团体的，但当年你上开始学，你跟我听你说是从头参与，你兄弟给参与创造啥叫空格能不晓得多啊？现在呢，我是来认识你的，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温家宝总理。他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他的公开的讲话，他特别提出来这个中国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那特别是在今年的这个人大的记者会上面，他非常这个强硬的提出了相关的议题。那第二天这个重庆的这个这个书记薄熙来被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发生变化。
在接下来的问答过程中，有与会人士提问，和中国政府进行了9轮毫无成效的藏中对话后，达赖喇嘛是否仍抱有希望时，尊者表示， 自己不仅仍继续坚持中间道路政策，还帮助中国鼓励维吾尔实践双利的中道路线。
可这啥想呢？新疆中国的呢，开始变成是这么高一些呢？他们就写这个的。
像热比亚女士，我们知道这个东土的新疆的朋友，他们有很多人希望这个未来争取独立。那在热比亚女士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也跟热比亚女士非常详细的分享了我的中间道路的这些前因后果，以及中间道路的一些这个观点跟立场。后来热比亚女士觉得这个中间道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她也表示支持，
是不是？现在从这部的话，我说要坚持许多话呗，肯定你们都被安排了这些个事。我那想呢，肯定我先呢，你判断谁？
中国的通商部啊，他们在这个对外的宣传或者在批判的时候，他说达赖喇嘛跟热比亚他们是和和，或者是就这样批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见面以后，我把我的观点和热比亚分享以后呢，其实热比亚是支持我的观点的。
先生哥，先生哥，俺就等于退休了了，到三五十大年，单给钱些不得，俺就拼命赚钱，忙学的得教教
育。所以呢，我们中间道路就是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继续推行。
在被问及中国政府声称达赖喇嘛在搞独立和大藏区，以及尊者对中国民主化给予多大希望时，达赖喇嘛回答说，大藏区是中共统战部的专用名词，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像尊者一样带领民众走向民主化，进行光荣退休。
所谓的这个大藏区啊，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呢根本没有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中国的统战部他们使用的。我们所诉求的就是在中国的宪法当中，它明文规定的所谓的自治区、自治县或者是自治州，它里面有自治的这些条款，我们说要必须落实，而且要统一的实施。目前的状况其实没有完全的落实，也没有完全的统一。
两个差税务上在哪里呀？刚才刚才的学习社会是哪里经过的？这个都是属于建议娘家庄呀，及昆明娘家庄呀。
整个藏区的这个困难是一样的，比如说西藏的语言、西藏的文化、西藏的风俗习惯，以及西藏的这个藏区的这种环境，这些困境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觉得所有的藏人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民族，我们需要这个完整的发展，完整的一个文化、宗教、语言的保护。
俺就在告诉我，刚才说呀，给特朗普的丁小平给让咱们学习概念这个事，可能人家大家都代表了，人家特朗普就有给他提高了多大钱。
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边啊，就是说所提出来的这些观点跟立场，都是根据邓小平先生他所提出来的只要不谈西藏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这么一个原则之下。但是呢，你们知道这个中国现在的这种媒体以及中国的这个统战部对西藏的这种污蔑跟这个歪曲，一直对西藏问题的妖魔化，把我说成是这个分裂主义，而且还说这是魔鬼，甚至最近还说我是纳粹，这个在这样的这个颠倒跟污蔑。所以呢，关键的一点，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中国政府说我是魔鬼的时候，我开玩笑讲，哎，对对对，我是魔鬼，你看我头上有没有藏角，我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中国人民他不了解真正的西藏的问题，而且我们提出来的这些双因的这些原则，中国人民不了解。原因是什么呢？中国没有这个新闻的自由、媒体的自由。所以你刚刚提出来说自由跟民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自由的话，西藏问题可以在一个礼拜里面就可以解决。
那当然了，让我帮助苦苦苦苦也解释不赢呢，我就白白干呢，你正在经常写作，该干嘛？
这个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我刚刚讲的就中国如果实现了自由民主的话，包括这个新疆，包括蒙古的这些议题，这些困难跟我们所存在的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我觉得也可以应人而解。
反正我都带领国人村支国人其实这场面活的多。
至今中国政府所讲出来的是需要这个维护稳定需要和谐，但是呢他用的手法呢是一种高压的镇压的方式，
这都是堵住了，
所以这种方式是局势越来越面临越来越糟糕。
你都解了皮，你都过了维护
我们可以看这个回顾最近几年的这个情况，你看在2008年西藏事件的发生，2009年新疆的事件发生，2011年蒙古的这个事件发生。
讲到让人下想了上就拿了其他的西部朝国土也有嘛的，因为
他像中国其他中国国内，虽然我们在媒体里面没有办法完整的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但是我们从有限的这个媒体里面也得到了很多讯息，就是说中国民众对当局的不满，他们这个上访或者是抗议的这个状况呢是层出不穷的。
你们那些的共产党人跟国体呢忙着要我刚才做出来的，他说是那共产党人俺的心情实际代表他的感觉上要下的事情。
所以我之前也讲过这个杨江丽博士知道，我说这个中国的民主应该由共产党来主导，共产党带着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化，然后呢共产党就可以光荣的退休。
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因为中共政府垄断媒体，封锁和歪曲真相，担心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民众对他误解，并强调13亿中国人有权了解事实真相。
讲那民办蒙古人，俺的早上都生不开不给。讲那蒙古人，那时候我们的马戏不切，大半的大家那么丢人，看着我的丢人了，我们这个是什么是现代的？
当然，一方面呢，因为中国的这种大肆的宣传，我有一点点有一点伤心的，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大陆很多人、很多民众，因为他对事实真相的不了解，认为达赖喇嘛是魔鬼，认为达赖喇嘛是分裂者，认为达赖喇嘛是反对这个汉族人民的。如果他们这样想的话，我觉得是不应该的。所以，当这样想到的时候，我的心是比较伤心。
你要坦白的是第一。七岁男生也凶了，哎，你刚才两个人是对不起来的。
我觉得中国的最关键的一点，就首先就是社会机制的透明化，所以当透明化以后，这个所有事实的状况会显现在这个阳光下面。
我能去打卦的是这个，加上那民们同流就送给我有那是写个头当药，我有那是写不赢了。
所以我最近几年在重复一个概念，13亿中国人他们有权利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呢我觉得对媒体的这种垄断，这些都是非常不道德的。
一名曾为刘晓波进行过辩护的大陆律师祈请达赖喇嘛为刘晓波和陈光诚等遭中共迫害的大陆人士进行祈祷，为此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祈祷外，对他们推动中国民主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表达赞扬和肯定。演讲和提问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还同与会人士分组拍照留念。
刚才是七岁这么低的清洁前的，他告诉我的清洁前的哪里跑我妈的但不现实但哪里跑
这些良心犯呢，其实说他们不是违背了真正的这个法律，而是因为追求这个真理，他们是真正的这种良心犯，所以我相信未来他们的这些奋斗、他们的努力一定有好的成果。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
谢谢。